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前，我是一个很执着名利情的女强人。修炼后，玩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懂得了关心别人，与人为善，修去私心，做到先他后我。我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明白了大法真相，有的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也有的得了福报，远离了灾难。下面讲几个故事。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公公因受邪党谣言的毒害，反对我学法练功，还打我，不许我练功，还多次叫我丈夫和我离婚等。婆婆也是一样，多次骂我，还把我买的东西收起来不给我吃，整天没有好脸色给我。按照我修炼之前的脾气，那一定会跟他们吵起来的。修大法后，我的脾气改了很多。我想，我现在练法轮大法了，不跟公公婆婆计较，我要忍。所以婆婆怎么骂我，我都不回她，我就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不跟他们计较，尽量对他们好，给他们买衣服，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关心体贴他们，给婆婆洗澡，给她洗衣服，剪指甲，剪脚趾甲。没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做不到的，是大法改变了我，使我变成了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经过多次的努力，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也看到了我修炼前后判若两人。后来公公婆婆明白了大法真相。有一年，我们村里忽然晚上涨洪水，村里好多年轻人不幸被淹死了，还有些人家不幸全家都被淹死了。而我们家只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外孙女，他们都没有一点事。村里的人家全部一排排的房子倒了，只有我们家有一堵墙没倒，因为电视机、影碟机等贵重物品都在这堵墙壁旁边。过后，公公婆婆很后怕，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们三个人。婆婆还记得我以前总是跟她儿子吵架，一吵架就堕胎，连续打了好几胎，导致后来总是怀不了孕。可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就怀上了小孩，如今他们的孙子读研究生，孙女上大学，我是在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使这个即将破碎的家成了令人羡慕而温馨的家。所以他们二老现在很认同大法，也告诉别人相信法轮大法好。婆婆今年80多岁了，每当过年过节，她都会在师尊的法像前向师尊核实问好。婆婆也多次得到了师尊的保护， 在危险关头化险为夷，所以婆婆他们很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婆婆自己念真言，还常告诉别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今丈夫儿女我们全家都有幸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全家用尽全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说一声师尊您辛苦了，谢谢您。一次我和一个男人讲真相，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是，我就告诉他贵州平塘县长部乡有块石头裂开，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天然形成的，是天意。你是党员，曾经举过手宣誓说要跟党走，就打上印记了。共产党贪官腐败，作恶多端，六四时害死好多学生，后来又迫害法轮功，把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关入监狱里，用各种残酷的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也被非法判了几年，在里面被打，不给吃饭，不让上厕所。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去上厕所，犯人用刷厕所的大刷子刷老人的阴道，我被穿束身衣吊在防盗门上，吊得全身失去知觉，疼痛难忍。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等等。共产党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天要灭他。你看现在这里洪灾那里瘟疫，你退出党团队就能远离灾难，保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好好好，不瞒你说，我是当了几十年的局长，我们单位好多人练法轮功，之前他们总是请病假报药费，练法轮功后他们不请假了，身体好了，上班也是兢兢业业的，把我们单位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是中共太坏了，多次发起整人运动，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六四，害死好多人，你们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呀。我知道你们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在讲真相，了不起，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法轮大法就是好，不然的话中共也不会妒忌你们，今天非常感谢你。我说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是我们师父慈悲众生让我们来救世人，你也可以把我告诉你的法轮功真相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远离灾难，保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人连说好的好的，谢谢你，我知道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
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 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欺负丈夫顶撞婆婆的媳妇儿，后来她的转变让婆婆和丈夫都很满意，是什么原因让她彻头彻尾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公公英年早逝，婆婆对我丈夫疼爱有加，期望很大。丈夫完婚后，婆婆以为了却了一桩大愿和责任，可以如泄重负了。可是我身体非常不好，不仅活儿不能干，脾气还很暴躁，打起架来可谁都不怕，闭着眼睛往上冲，从来没有怕的人，只服礼不服拳头。我在附近村庄可是出了名的，我每天都跟丈夫打仗。有一天我骂丈夫骂到凌晨两点，骂累了就歇歇，歇一会儿就再骂。丈夫睡着了，我就拽着他的耳朵对他说，你好好听着，我在骂你妈。他无奈地说，好好，骂吧骂吧，说着又睡了。我就接着骂，直到又骂累了，看到丈夫打着呼噜睡得还挺香，我感觉没劲儿了，这才睡觉了。婆婆看到婚后的儿子被媳妇儿这样对待，真是又疼又恨，无助又无盼头，她心里这个苦啊。有一次婆婆对我说，人家都是脾气不好，活儿就干得好，不然就是活干不好可脾气好，你却是脾气不好还不能干活，你把这两个不好的都占了。我听了马上顶他一句，关你什么事。婆婆听了马上无奈地走开了。1998年4月的一天，丈夫听说练法轮功不仅身体好，脾气也会好，还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叫我去学。我说，那不成傻子了吗？不去。然后丈夫又请来法轮功学员再三叫我去，还诚心诚意的反复的说服我，动员我去。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了，想应付一下就跟着去了。到学法小组后，听他们在读一本转法轮的书，说是学法，接着又跟着比划着学练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然后我就一口接一口地往上拔气。学员说，师父管你了。无神论的我不服地说，哪有师父， 我没看见。有人指着师父的法相说，这就是师父。我说，相片哪是师父？此后我再没去学法小组，我根本就不相信。结果20天后，我出现了严重的尿道炎症状，尿急、尿频、尿痛，从来没有过的痛，痛起来感觉骨头缝都酥酥的，可遭罪了。吃药也不管用，偏方也不管用，真无奈了。我就这样度过了8-9天后，无意间走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他对我说，你别不信，你缘分挺大的，第一天练功师父就给你清理身体了，今晚去练功吧，练了就好了。我说，若真能好，我就信法轮功，我一辈子就信法轮功。那天傍晚我去了学法小组，一进门我就坐下了，坐在门口处，学员们热情地招呼我到里面坐，我不去，因为我当时尿频尿急，不断地跑厕所，我不想打扰别人。可坐下后就一晚上没动，严重尿道炎就这样神奇地好了。4-5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出现了尿道炎的症状，5-6分钟就要去一趟厕所。我蹲在厕所里心想，转法轮书里讲到过，人的业力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修炼人就要把业力消掉。于是我就想，师父您给我消吧，这一夜就是光跑厕所睡不了觉，我也不吃药。神奇的是，我就这样一想，所有的症状立即消失了。有一次我连拉肚子4天也没吃东西，可是很舒服。第4天丈夫叫我去锄地，说走去干活。婆婆也跟着丈夫随和着说，我生气了，说官还不拆病人呢，你叫我干活不去。结果他们走后，我浑身开始难受，说不出啥滋味，就是难受，坐卧不安。然后我就问师父，师父怎么他们走后我这么难受？师父打给我一念，官还不拆病人呢，这个病字很突出，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马上领会到，我刚才那话不就是把自己当病人吗？我立刻悟到，我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很正常。然后我带上农具就下地去了。去的路上我还一脚深一脚浅的，身体有些飘。结果到地里后，我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舒服，出了一身汗，一切正常了。婆婆丈夫见到后都非常高兴，一起对我笑，还说你不用急，慢点干。大法师父多次神奇地帮我清理身体，使我活得越来越有劲儿。大法的法理更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让我知道以真善忍去做人。从此以后，我就坚定地走入了大法修炼。后来我在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都动摇不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信念。有一天，一向被我欺负的丈夫却骑到我脖子上撒泼了，无故的突然对我大骂起来，提着我爸的名字骂得恶狠狠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得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我心想，你骂吧，我今天必须做好。我忍着忍着， 咬紧牙关，紧咬嘴唇，坚决地忍着，忍得我心肺都要爆炸了。我就用力拍打我的大腿。这时我突然又想，师父，我打自己对吗？我边想边走进院子去压井压水，忽然间我的内心有一种喜悦油然而生，真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心中那个美啊，无法形容。当时我想，听师父的话做到人是如此的美妙啊。此后我再干什么活也感觉不到累了，整天乐呵呵的。婆婆看到我的变化后，就在村里经常说，谁家媳妇儿不好就让她去练法轮功，练法轮功就都变好了。可是我也不是时时事事都能符合真善人的要求，有时我刚要发火，婆婆立刻手指着我提醒，法轮功，法轮功。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了，我是练功人，我要善，我要忍，我要为他人着想。我立刻对婆婆说，妈，谢谢您的提醒。然后我们都笑了。法轮功太好了，我将自己的一生交给大法师父了，我这一生就学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俗话说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原本谁也不怕的泼辣性格，变成时时刻刻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可见法轮大法的威力很不一般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姐姐38岁时得了抑郁症，用她的话说，整天像活在冰窖里，深渊里，痛苦不堪。后来她工作也干不了了，只能办了内退。听人说要多运动，她就去跳广场舞，跳了十几年，可是于事无补。后来又走步，每天走一两万步，都没有多大的作用。他自己是医护人员，深知药物治疗的危害， 如果吃了治疗抑郁症的药，就会眼神呆滞，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他也不敢吃，只能苦挨着。我知道了他的情况，心里很着急，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帮他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看过一篇交流文章，大体意思是，有一个小女孩16岁时得了抑郁症，到了32岁时，她妈妈上了年纪照顾不了她了，就给了她一本转法轮，让她学大法。她学了大法后，做梦看见有一头黑牛被赶走了，临走还说喜欢她，不想走。我早上6:30打电话给我姐，有好事儿，你快来吧。这一次姐姐来到我家，我又让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以前也念过，不管用。我知道她以前有附体，说是为了家里顺遂，请了条黑蛇做家神。我给她读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对姐姐说，你看历史上的李林甫、魏忠贤，做了那么多坏事，这一辈子遇难了，他求神管用吗？他烧多少纸钱也没用，观音菩萨、如来佛能被他收买吗？能把他的难消了吗？家里就平安了吗？姐姐说不能。我跟姐姐说，以后别去烧香磕头求平安了，多做好事，积下福德，将来就有福报了。你诚心诚意地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就管你了，你的抑郁症就好了，家里也顺遂了。姐姐说好。我跟姐姐说，你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婆婆同修发正念。她问我，信观音菩萨还能念吗？我说，法轮大法可是宇宙大法啊。她说明白了，然后双手合十开始默念，我们发了大约20分钟的正念。第二天下午5点多，姐姐来电话说，我好了，感觉心和身体合成一块了，几十年没有这个感觉了，非常开心。隔了一天，我约他一块儿去买衣服，他愉快地答应了。他说那天回去后，他右半边头痛，像被烙铁一下一下的烙一样。他上医院花了200元去挂号找大夫看，大夫说没法治，是神经性的。他刚才在商场里念了2个多小时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感觉好点了，还是疼。我跟他说，这是好事，可能是师父给你清理附体呢。我们在饮料店里坐了一会儿，我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出来后他说不疼了，一点儿也不疼了。他激动地说，妹妹，我抱抱你。然后抱着我就哭了。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姐姐，无比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 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时间飞逝，一转眼又迎来了2025年黄历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说说福的由来。新春迎福，开门见福，迎春祝福。新春之际，万象更新，家家户户贴福，拜年祝福。福字表示福气、福分、福祉、福德、福慧、福至心灵等等。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表达美好的祝愿与希望。
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福字在甲骨文字形中，左边的士象征神坛，右边的福像一双手捧着一壶酒，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们在祭祀时用好酒作为祭品献给神明，感恩过去一年的风调雨顺，天地和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的民族，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和善恶有报的道理。所以敬天供神对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相信有神灵存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祭祀。据记载，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制定周礼，形成2000余年承传的正式礼仪。祭天、祭地、祭祖，从上至下，从皇帝到百姓，形成了完整的敬天礼祖文化体系。纳祭百神，岁末年初感恩天地。新春祈福本来的意义是在旧的一年将过去，新的一年将到来之时，供奉诸神和先祖，感恩神灵一年来的庇佑。每年的农历12月被称为腊月。在《说文解字》中，腊的本意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就是说古代在农历12月里合祭众神，叫做腊。整个腊月都被一种浓浓的神圣气息包围着，人们谨言慎行，充满了敬畏，连扫尘煮祭品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一进入腊月，人们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恭恭敬敬。在传统文化中，祭祀具有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认为祭祀是教之本，教之治也。战国策赵策云，教民成礼。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着敬神尊神的内容，如贴春联、窗花、年画、点爆竹、拜年等等。腊月里从供天地到送灶神、换门神画、请财神、供祖先、拜神等等，人们从小到大每年都要经过一次这样的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洗礼，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神传文化的熏陶。对天地神灵的崇拜能让人自我约束，惩恶行善，民心归正，敬畏天道及珍惜万物，可得天地厚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礼莫大于敬。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邦都之父以待祭祀。左传中也说，祀国之大事也，就是说国家所征的税赋主要用于祭祀，天下大事莫过于祀。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如何做到祭祀的至诚与恭敬呢？历史留下了许多感恩天地而无所求的事例。古人讲礼莫大于敬，汉文帝每次举行国家社稷的祭祀大礼时，他都诏令司礼官敬而不齐，也就是以盛大祭祀礼敬神明，呈现对神明的虔诚敬意，但是不祈求神的赐福或保佑等等。汉文帝敬天地顺自然，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唐文宗开成年中，久旱无雨， 就命各郡的郡官都来宫中紫宸殿祭祀祈祷。文宗整个脸上布满忧虑，宰臣都看得到。有宰臣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内容，说这久旱是天时天象的反应，请圣上不要过度劳心。文宗皇上严正地说，朕为天下君主，无德保护人民，导致这场灾旱，现在又受到上天的谴责，如果三日内不下雨，朕应当退位，另改选贤明君主来领导天下。宰臣们听了都哭泣流涕，各自请罪祈免相位。就在那天夜里，降下了及时雨，遍润汉地。汉文帝、唐文宗他们都能礼敬神明，虔诚内省，而不妄求上天的赐福，然而福分却自然降临。历史往往会有两面的展现，如南北朝时，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拆毁寺庙，焚毁经像，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当时多地发生大旱，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当地水都干涸了，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为百姓祈雨，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于毅祭祀得雨，百姓十分感念他。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不敬神佛，不仅误民害民，自己也不免遭报，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回归传统，人心归正。历史是留给后人的智慧，古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传统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生活之间的，是由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形成的，都与祭祀、神话或佛道信仰有关。如果一个事物失去了传统的内涵，仅仅保留表面的形式，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但是现在却在中共数十年的无神论思想灌输中，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神圣庄严的一面。一切向前看，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福的内涵也被变异，取而代之的是把福字的偏旁用龙头拐杖表示长寿，金葫芦表示财运替代。人们贴符就是为了求财求运。然而福的本来含义是对于天道的恭敬与感恩，是让人在祭祀文化中知敬畏明善恶。福从何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只有回归传统文化，真正了解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知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中真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愿听众朋友们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敬天感恩，回归传统，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护佑的有福之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